首先呢，很谢谢你们晚上安排这样一个聚会。我知道你们今天一天已经很忙了，也有主日的聚会、薄饼纪念主受浸等等的服事。各位晚上来的时候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求主加添你们力量，叫你们的心中实在是还是那么有主新鲜的恩典。朱弟兄和何弟兄要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长老执事这方面的侍奉，我就先跟你们分享一处圣经，就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从第九节，或者我们从第七节多看一点好了。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到十一，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念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的这段话语，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这里有几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论所关心的，都是为着一个最终的关怀，一个 ultimate concern， 就是主再来。一切都为主再来而谈论、而研讨、而追求。那第二个层次，他就讲到切实相爱。一切恩赐的运用的根基，唯一的根基就是爱。真诚的爱乃是一切恩赐运用、一切侍奉服侍的根基，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没有软弱。如果没有爱，就没有办法向前了。第三个层次就讲到所得到的恩赐要彼此服侍。主给我们一些恩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恩赐的目的不是装饰自己，你看我会这样，你看我会那样。恩赐的目的是服侍，而且是彼此服侍，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下面再一个层次就讲到恩赐可以分成两大类，两大类，一类叫做讲道，一类叫做服侍。彼得没有保罗那么教育，没有保罗的教育受的那么多，所以他的思想稍微简单一点。保罗讲到恩赐，哇，花样很多的。彼得在这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恩赐就是两条线，一条是神话语方面的服侍，所谓的讲道，我们英文叫 ministerial 的 line。 还有一条呢，就是行政管理事务性的这些服侍，我们英文叫做 administrative 的 line。 那么这两条的大的路线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细节，包括了保罗所说到的各式各样的恩赐。 那今天晚上我就是要从这两方面来跟各位来交通。那假如我们照这里所说的讲道的，按照神的圣言来讲，神给你道你才有的讲，无论讲台上讲，讲台下讲，用口讲，用笔讲啊，都要有神的圣言，要有那个 Rhema， 要有那个 Charisma。 那么服侍呢，当然要按照神给你的力量来服侍，好比雷姊妹你们做录音带也是一种服侍，神要给他们这个力量。那么结果呢，是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而且是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远远，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精粹，说到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一个蓝图，一个 master plan， 那一个 blueprint。最终的目的，一切的动机是为了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预备迎接万物的结局。那么在根基上，基本的根基上在于爱，彼此相爱。实行上是照着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分类上来说，就是这两条路线能够相辅相成，配搭的好，配搭的合宜，那最后就叫神的荣耀。好，我们暂时就把圣经放在这里，等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还会提起。我不能忘记一位属灵的前辈，就是英国的 Austin Sparks， 他讲过的一件事情。他说侍奉神有三件事情你要搞清楚。侍奉神或者说为神做工，第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目的， God's purpose。 第二，你一定要用神的方法，你不能独出 自作聪明，独出心裁不可以，你一定要用 God's way， 神的方法或者神的法则。第三，还有 God's timing，还有神的时间，或者说神的时机，时机未到不要着急，还要忍耐，还要等候。神的目的，这里讲到一切的动机，一切的企图，那个 motive 的问题。我想今天晚上在座的应当这一点应当是 pass 了哈，啊，应当是 pass， 就说我们没有为自己谋求什么。我们建立教会不是要建巴别塔，高举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名。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不是要满足我们的表现欲，要所谓的这个出风头，或者说在教会中要想拿权拿位拿名，这些东西应当都过去了，应当是红海那一边的事情啊。那么神的时机呢，神的时机 God's timing 的问题呢，实在也是在神的手里。如果时间没到，我们急也没用。但是另一面说呢，我们太缓慢了，我们太牛步化了，也是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就像有的人说，哎呀，神的时候没到啊，再慢慢来嘛。主耶稣的话怎么说呢？你们举目看园，看田，举目看田，庄稼已经发白了，不要再等四个月。以我们今天而论呢，我们华人的工作在全世界已经是迫不及待了，是非常非常的 urgent。 那以北美洲来讲的话，许多几百个查经班现在逐渐的都成长起来，不要说别的成长，就以人来说，从前做学生的现在都做父亲母亲的很多了。你已经不可能再维持那种查经班的状态，你一定要进到教会的状态。那怎么个做法呢？所以在这里 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神的法则。建立教会到底是有他的法则没有？假如我们不回到圣经中来寻求神的法则，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去找世界上的方法。昨天晚上我在 Columbus 跟也是在一个姐妹的家里跟侍奉神的人大家一起坐下讨论这些事，有宁牧师就提到还有别位的弟兄也提到，现在长执会跟牧师之间常常有些冲突，大家都是爱神的，不晓得怎么回事就爱不来一起，爱神爱来爱去的就爱出很多麻烦。现在特别是在北美洲，很多的教会这个执事会或者长执会是最关键的一些人物们，可以说这个教会的兴衰就在他们的手里，但是往往呢就变成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那样。但是想想你不能后，你不能怪他，他没进过神学，他没有，他也不明白很多的圣经，教不严师之过也。这我们这些传道人干什么吃的？我们这些牧师教师没有教导，你不教他怎么样做长老做执事，当然他只有照他所以为对的去做。那么他所以为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向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一向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嘛。任何一个公司一个 organization 都是要成立一个 board， 然后有 board member 有 board chairman、然后一切事情照 bylaw 来行，不然怎么办？他也不晓得别的，他觉得这样做比起一个人专权还好得多，是好得多，但是神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今天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圣经来找神的法则，特别来找建立教会的神的法则。也许各位有的人已经知道我有一本小书，你刚才说教会也有啊，读书是有，就是叫做从圣经看长执。你们看到这个题目就晓得了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因为我有一年，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侍奉神，我每年都有机会回台湾。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过去在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三年半侍奉，所以我回去嘛免不了跟他们见个面。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延伸部的主任要求我说，你可不可以利用回来度假的时间呢开一个班呢？我说好啊，只有两个礼拜时间，开什么班嘛。他说随你啦，给你几个题目啦，你看哪一个你最有负担。后来我自己选了一个，就是长执教牧。我自己青年的时候开始出来侍奉神，我很得着一些好的长老执事们的帮助，真的。我自己年纪轻，经验也不够，很多地方都很软弱很幼稚，但是那些好的长老好的执事不但不找我的麻烦，还给我很多的供应，很多的扶持，很多的补充，有些我挂一漏万的地方他们暗中已经补上了我都不知道。所以我非常 appreciate 他们的那样的爱心和侍奉。所以没有想到说现在居然各地很多的长执是跟传道人找麻烦的，我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感觉到一个教会要复兴不是单靠传道人，长老执事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可以说是关键人物。那根据我过去所得到的恩典，所受到的教导，以及我自己在读圣经所找到的一些心得一些亮光，我说好吧，就台北市就请了20多位各教会不同教会的长老执事来，我们就一起坐下来一个大桌子，我们围起来就交通。那我就跟他们上了12课，然后录起音来就编成这本书。那个时候呢算是华神出版部出的，印1000本，结果就在台湾销，也不敢拿外面去。我自己呢就走了回菲律宾了， 哎，过了一年多以后，他们说，居然这1000本快卖完了，他们还想再版。当再版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头有个感觉，我觉得哈，我当初的负担没有错，叫长职教牧，因为长牧传道人的教牧，神学院里头有这样的课程。那么长老执事怎么样教牧，怎么样牧养教会呢？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我这样子就大胆的起这个名字。后来一想，这名字太大了一点，什么什么学应该都是很厚一本的，这是有很多的这个 reference 的哈、啊。这个我想我这个书又不大像，所以我心里正在嘀咕啊，说如果有第二版的话，我要改名字。正在那么想啊，他们那个第二版呢，就差不多又要准备再印了。就把那个原稿寄给我，我再 revise 一下。那去年的六月，我经过台湾要到新加坡去开华福会的时候，我又住在华神，他们就把那个这个最后的一个校对要我看，然后说要印了。那个时候我就找华神的院长，就是我很钦佩的前辈林道亮牧师，我说：“哎，林牧师啊，自编序吧。”他这个人很直的。他向来都很直，我想你们有的人认识他。他说：“你要改名字，你这本书不改名字，我不给你写序。”好像将我的军一样的。我说：“好吧，我本来就是想改了，我就改从圣经看长职，这样子好像比较实际一点。”好，他就给我写本序，然后这个第二版就出来。第二版出来以后呢，就开始。外销了，开始外销啊！美国呢，就是托使者在代卖，后来中信现在在西岸也有一部分，大概香港、欧洲大概还没有。现在有一位姐妹啊，在纽约的，她看了这本书，她的英文很好，她居然有负担替我翻英文，据说 first chapter 已经翻出来了。不晓得将来有没有销路，有没有对象，不晓得，可能 A、B、C 的一些教会还是需要。那我今天晚上不是要推销这本书的，我提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中关于长老执事的侍奉，并不是没有亮光的，并不是没有带领的，有的，只可惜我们一般教会只有选长职、用长职，很少教导长职、训练长职，或者说检讨长职 （evaluate）。很少，那么好像个个都是天才一样的，选上就当起来了，好像都很会的，其实不是这样啊！我这样讲很对不起哈，很不客气啊！如果冒犯了你，不是我故意的，请你原谅。所以，假如我们回到圣经上来找神的法则，是可以找到的。那我今天晚上呢，借这个机会呢。就先开一点头，打一点底子。我倒是希望呢，等一会儿有机会，大家还有这个讨论的机会啊，我可以再补充。首先，我要提出来的就是，长老执事跟传道人互相的关系何在？长职与牧师传道人互相的配搭应当是怎么样的，个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互相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一种的现在现存的有几种的 pattern 啊，一种呢，长执会就是董事会，牧师就是经理啊，聘请你来当经理，过一年 evaluate 做不好就请你另谋高就啊。那么说起来呢，长执会是 employer， 牧师是 employee 啊，薪水也是由他们核定，加薪或者减薪或者奖励都是由长执会核定，那牧师完全是一个雇工了。也有的牧师也是很习惯这样，很情愿这样。那还有一种的 pattern 呢，反过来的， 牧师呢是这个叫霸王，长子呢是他的是他的这个手脚，哼，台湾话说卡丘，哼，是他的卡丘。那么牧师要做什么事啊，自己决定了，神的旨意，哇，大家没话讲，你们去执行执行啊。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大概你们也都不晓得看过没有，不晓得，也许你们很单纯，都一直在 Cincinnati 很好啊，外面的确是有的。那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好像啊这个美国的这种民主政治一样，执政党和在野党，哦，这个白宫与国会之间的这个对立对持，权力的互相争夺啊，搞得是相当的水火不容。我都可以举出具具体体的例子，一个一个都可以举得出，但是我觉得不需要，也没有时间。这种对立对持的情形，教会花很多的精神精力在这一方面，这是同工变成同工，加个反文的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三种 pattern 都不是圣经的原意，都不是神所喜欢。那到底牧者传道人跟地方上的长老执事究竟是怎么样配搭呢？我们从彼得刚才这段话里头已经找出来一个线索了，一个是讲道的，就照着神的圣言讲；一个是服事的，就按着神的力量服事。所谓 ministerial line、administrative line 这两条的这个并驾齐驱的这种互相配搭的这种相辅相成的这一种的啊，这种的结构，这就是神在他的这个神圣的行政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标准的，也是基本的一种的 structure， 一种 basic structure。 那这个话呢，我自己是从旧约圣经中一直去想，一直去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最早来说，摩西和亚伦就这两条线啊，亚伦也拿根杖，摩西也拿根杖，对不对？你读创世纪，你有的时候简直不晓得是谁的杖出现，但他两个配搭得很好。显然的，亚伦是好像传道人那条线，摩西呢就是行政首长的那条线，但两个都很属灵，两个从来没有争大。你要说大嘛，肉身大是亚伦是哥哥，而属灵呢，摩西是领头的。我们没看到他们吵过架吧？只有一次，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那个姐姐米利安，哥哥亚伦有一点点维持，稍微有点不大满意，那结果神就出来啊，就警告他们啊，米利安受罚，长大麻风，其他我们都觉得很好。每一次以色列人闹风潮 on strike， 摩西亚伦一同匍匐在地，他们一起应付，一起有难同当，非常的好。亚伦是祭司，摩西是什么？圣经上明明的说摩西是先知啊，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嘛，对不对？但是摩西很显然的是做行政的首长，治理百姓，发号施令。但是那个进到神面前献祭的事情，那种纯属灵的事情是亚伦做的。从这里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两条线的配搭的优美丽，相辅相成的完美。我们以后看到君王时代，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好的君王带来国家复兴的时候，都一定有好的先知辅佐他。扫罗的时代至少有个撒母耳，可惜扫罗常常不听话， 撒母耳爱莫能助，帮不上忙，所以撒母耳后来说算了，神不要你了。他越俎代庖，他有一次撒母耳迟到了，他就跑去献祭，他就搞乱了，你瞧搞乱了。那后来大卫的时代就好了，大卫不但有撒母耳一个先知，还有谁啊？还有拿单，还有加德。大卫这一生三个先知辅佐他。大卫是个君王，是个行政首长，但是三个先知有的时候指示他，给他灵感，让他知道神的旨意，有的时候责备他，劝诫他，有的时候纠正他。感谢神，大卫都接受得下，吃得下，吃得消啊，所以带来一段的复兴是没问题。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个时候的先知是谁啊？以赛亚。约西亚那个年轻的少年王是8岁就登基的那个，后来16岁的时候30几他很大的复兴，那个时候就耶利米跟他配搭起来，都是少年人。列王时代是这样的原则，到了所谓的归回重建的时代，就是尼西米伊斯拉的时代，尼西米伊斯拉的时代还是一样。尼西米伊斯拉两个人的配搭是我最欣赏的。尼西米是省长，伊斯拉是文士，对不对？他是敏捷的文士，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要把这两本书啊合起来看，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带进了一段大的复兴。尼西米那个时代他做了一件事，他用木头搭了一个大的台子，所谓的站讲台应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尼西米是行政首长，他有这个眼光，有这个魄力，他看到这个需要，他知道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话语，他就命令人搭木台。搭好了木台以后谁上去讲啊？不是他自己，请以斯拉上去讲。以斯拉一站起来，旁边一边6个那些大臣都站起来，然后他们宣读神的话，从早晨一直到中午，那个礼拜蛮长的，大家都站在那边宣读神的话。哇，众民听了神的话，有的忧伤流泪，有的痛悔，有的欢笑，国家得了大复兴。他们互相两个人彼此尊重。你从整本旧约你可以看出神行政的法则。这两类的人呢，行政的也很属灵，这个我不能说属灵的也很行政啊，这个话反过去不像中国话了。我是说那些 administrative 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很认识神，很属灵的，不像我们今天以为说哦，长老执事只管个钱而已，那管个登记啊，或者管教会的会产而已，很属灵的，很认识神，很敬畏神。无论你说，摩西也好，大卫也好，西西家也好，约西亚也好，尼西米也好，都是很属灵的，认识神，敬畏神。他们自己也有一份属灵的执事，也有一份属灵的服事，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 more 比较更多在行政这条线上，所以他们的行政是属灵的行政。而另外那条线呢 ministerial 的呢，他们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没有去管那些七七八八的，跟今天的牧师一脚踢一把抓的不晓得有天地之别。今天的牧师是开会牧师，是接送牧师，是杂务牧师，是全时间的总干事，不是全时间的牧者。我不晓得你们看到没有，完全错误。不是长职就是行政这条线，牧师传道人就是传道的这条线。那个 ministerial 的从亚伦开始到以斯拉到西西家的都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多成天多多的是去祷告，去读经，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把神的话带来，来 minister 他的君王，来 minister 那个行政的首长，也来 minister 他全国的百姓。当这两条线配搭的好的时候，互相尊重，互相需要，互相帮补的时候，一定是复兴，一定是复兴。同样，今天长老执事所 play the role 乃是 administrative line， 教会的行政、财政、人事，这个以及产业这些事，长老执事责无旁贷。你们是地方上的人，你们应当担起这个责任，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推给传道人。我刚刚去菲律宾的时候，我去牧的那个会还是聚会所的背景，但是他们的观念也是搞不清楚。我去以前老早跟他们讲了，你们千万不要，你们千万在外面给我找个房子，让我可以住在外面。但是他们就不找，他们就一定要我们住在会所里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理由是说，你们路也不熟啊，你们安全一点啊，住在会所里啊。我们晓得他们要我们住会所的目的就是看会所，做看堂的，做管会堂的，然后呢就要把教会的交通车的事情交给我们管，就要把教会厕所的那个草纸啊、肥皂啊交给我们管，那教会里头请的两个女工也交给我们管。后来我就跟他们正式的办教室，我说你们祷告了五年，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们办手续，你们请来一个总干事，你划得来吗？啊，你要请管理这些会堂的这些杂物，你不需要到台湾去请，对不对？你本地多的是，你请一个传道人来，应当让他，你说要他，你希望于他的做什么？做传道的工，对不对？他们都是生意人嘛，所以我只好用生意经来讲了。我说你划不来嘛，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请一个人从那么老远来嘛。我所说的花钱不是薪水啊，那我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供给，是说花了一些手续费啊。还是有姊妹打电话来说，哎，邵弟兄啊，今天晚上啊，请你叫那个车子不要来接我啊，我今天晚上不来聚会。郭英祥又来个，哎，今天晚上啊，请你叫那个教会的交通车啊，到什么时分地方接我，我今天晚上在某人地方。我说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已经安排过了，有人专门管交通车的事，你告诉他不要告诉我，我不管车。他们要邵师母管厕所的纸，说散了会以后你要把那厕所纸都收起来，不然菲律宾的女工会偷掉。我们就不管这些东西。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教会有客人来，都是传道人招待，我们也才来没几天就来了有别的传道人。后来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接待客旅是长老的事，你去看圣经，做长老一个条件要善于接待客旅。你们那时候我们没有叫长老，不过他们的 function 就是长老。这些事是我私人的客人我招待，教会的客人你们招待，你们一定要学，我教你们怎么样招待。当然我不是跟他们吵架，是好好的教导他们，慢慢慢慢他们才会，他们才明白。像今天什么会都要教会传道人去开，接送飞机都是传道人去接送，教会什么这个交电话费啊，什么是交这个房地产税金啊，还是什么登记啊，这什么都是传道人的话，这完完全全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传道人没有供应也是活该的，谁叫你去把它榨光了？你有那些个次要的不次要的或者不要紧的事情，你把传道人的精力时间都榨光了，叫他没有什么可以供应你，不是活该吗？你自作自受吗？我今天第一次来，我不晓得你们的情形啊。何弟兄有没有告我的状？没有，所以我讲的你们完全不必乱猜。我没有嫌疑，我只是说照着我在外面一般所看到的现象。 传道人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读圣经，然后照顾弟兄姊妹，供应弟兄姊妹，有时间写点东西出来，然后教会的一些行政的事务，长老执事能够担起来。我再说，就是长老执事去做这些行政的事，负这些行政事务的责任的话，也不是说他们只要世上的才干就够了，他们也要属灵，他们也要认识主。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都提到长老执事的条件，属灵的条件，并不是在世界上有点才干、有点地位、有点钱就可以的，不是这样，它是有一定的属灵的 qualification 的。同时，长执不是不可以有话语的服事，长老或者执事，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lay people、layman， 不是不可以有话语的服事的。比方说，教会第一任的执事就是斯提凡他们那七个，对不对？结果他们那个七个当中，有两个出来做传道人了。斯提凡他起来讲一篇道，为那篇道舍了一条性命。也许有的人会批评他说：“哎，叫你管伙食团你不去管，你跑来讲道，所以被人打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证明他们当初执事的属灵水准相当高，他的话语的执事、话语的服事还是相当强的。还有一个人就谁呢？就腓力。腓力是那七个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后来成为传福音者腓力 Philip the Evangelist， 他四个女儿都也做了先知。那么在提摩太书里头明明告诉我们，有些长老是善于教导的，他不但会管理教会，还会教导，换句话说，他有 teaching ministry， 当受加倍的敬奉。所以证明古代的教会里那些长老只是不是光会管一些事务性的事而已，他们也有所谓的 ministry of the word， 就是神话语的服事，也是有的。那至于传道人该不该管教会的行政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不应该去管那些细节，但是在原则上应当做一个 supervisor 或者做一个 consultant 最少。比方说，我举个例，我到菲律宾的西部的时候，他们正打算要买一块地盖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因为原来的地方已经不合适了，太小太吵。那么后来就成立一个叫做建堂委员会了哈，这是一个盖会所的一个小 committee。 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在各地牧会最大的一个功劳就是建堂，常常呢就是堂建好了就走掉了。为什么？因为在建堂的期间呢，他 involve too much， 钱的事、人的事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堂建好了牧师非走不行，因为搞了太多的乌烟瘴气的事情、是是非非的事情。而且我自己相信牧师、传道人不应该管这些事。你有没有学过建筑？也许他大学的时候学过，后来他又奉献做传道，就算你学过，你也不应该去管，你应该让平信徒领袖们、长执们去管。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应当有份的，就是一个教会的建筑到底需要什么，哪一种的房间，这个可能我比较知道的多一点。所以呢，那个时候成立那个 committee 的时候，我自己自报奋勇说我做设计组的一个两个负责人之一，设计组一个是学建筑的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就是我。建筑的那个 technical 方面我是不懂， 但是 as a church 到底需要哪样的房间我懂，所以我说我担任这个，其他的什么款项啦，还是什么工程啦，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都不管。所以我们那个堂从买地到建堂很快也好了，花了100多万的飞币，我还是轻轻松松的做传道人，没有影响到我的祈祷传道。我有一套旧约的读经的资料，就是那个时候写起来的，不然的话我在那边3年都不到啊，我整条命卖进去建个堂都不够用的，你相不相信？说不定走了以后啊，还留下一大堆的乌烟瘴气。那我用这件事情来说，传道人在一些行政的细节上是不应当去 touch， 但是在一些大原则上、一些方向上、政策上，应当有些建议、有些建议、有些带领、有些指导，好像做顾问一样。举个例说，好像彼得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很复兴，弟兄姊妹很多东西都奉献来了，财务奉献的多得不得了，都堆在使徒的脚前，有这句话对不对？那你想这下子使徒不是很发财了吗？等到彼得约翰到了圣殿的美门口碰到那个瘸腿的时候，那个叫花子定睛看他们，指望说看能不能得到一点什么这个施舍啊。彼得怎么说你们大家都记得吗？是吧？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哎，彼得你撒谎了，我看到那么多用姊妹都奉献来交给你的脚下，你怎么都没有？对，那金银都在他的脚下，但是没在他手里，他没有抓那些东西，他没有 touch 那些东西，他还是保持一个很超然的地位，他没有去摸那些钱财，金银都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他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能够奉主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我听到这么一个笑话啊，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带领一个参观的人在参观，哇，那个教堂不晓得多大多豪华，就看完了以后啊，他怡然自得，就说，嘿，你看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彼得说金银都没有，现在我们金银都有了，感谢主。那个参观的人说，对了，你金银都有了，耶稣的能力没有了。啊，这个希望他不是真的。所以我想我第一段落所说的啊，第一段落所说的就是说神圣行政的这两条线，我觉得我不晓得我讲得够清楚没有，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我讲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不要客气啊。
你讲这两方面有没有，就是教会里有些人是在两方面都有侍奉同一时间。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刚才已经讲过，长老也有善于教导的，执事也有会传福音的，也有可能的。比方说你们的朱思白朱弟兄，我听说以前也安利过长老的，是不是安利过？那么所以我说朱长老也是可以的啊，没有什么不对。那么但是明显的神给他有话语的指示，所以他也有话语的服侍，可能话语的服侍的分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忙的时候，可能他就应当专心做话语的服侍了，那么把一些行政的事情啊就交给别位同工，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总不容易两面都做得那么丰富啊。其实这个不是坏的趋势，是好的趋势。我知道有些教派他们绝对不让平信徒上讲台的，特别是主日讲台不可以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极端嘛。啊，有的很多教会要牧师打杂啊，做全时间总干事，这个也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平信徒绝对不可以站讲台，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
到时候有没有可能说教会里面长老是负责 祈祷传道为业，执事负责事务上
的。昨天晚上在 Columbus 有人也问我，哎，他说这个传道人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因为很多地方叫牧师，但是也有的教会不叫牧师，叫长老，好像吴勇长老。这也是姑且算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自己负责啊，你们可以不必quote 作为一个根据，因为这个不一定是真理哈，这是算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我呢，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吴长老其实不是长老，他是使徒的职分，因为主明明给他一个托付，也给他开传道的门，他里面的负担、恩赐和外面的需要，都使他不得不经常不断的供应天下各地教会，不可能做长老，怎么可能做牧养？不可能，不可能。只是不过他们当初起来侍奉的时候也是很年轻，我据说好像他二三十岁就当长老，那个时候很爱主，很火热，但是也很年轻，关于教会的配搭这一套亮光也不太明亮，也不太够，所以嘛，总觉得说，就觉得说教会应当有长老，那么传道人叫什么呢？也不晓得，也不愿意学西方的传统叫牧师，就叫长老好了。王长干长老也是其中一位。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年轻的不得了。我跟他们教会有接触，大概是早在1965年、66年那个时候。我说这个话是对林志平弟兄说的，如果你们认识他的人有机会你问他。有一次我跟他两个人一起到淡江文理学院去，哎，不是，到基督书院去，大概他们教会有什么聚会一样，我去做这个客座讲员，回来在公路局的车上我就说，哎，我说林弟兄，照我看吴长老不是长老，他最好不要叫做长老，做长老应当是常常留在教会中做看顾牧养的工作的，他这样常常出门怎么行呢？如果我说你们中间呢，将来总要有新的长老起来，真正是不大到处跑的。因为很矛盾的，他们的弟兄怎么一天到晚就说吴长老不能再跑了，不能再跑，吴长老说好了好了，我明年就不跑了，结果明年跑得更多。因为没有办法，是神的带领，那个名堂跟那个role有点不对。感谢主啊，后来他们台北一下分成7个堂，又安立了很多新的长老，这就行了。好像郑家常就是个很好的长老，真是长老，没话讲。那么吴长老大家叫惯了也就没有改了，其实您当叫吴先知、吴使徒的，是不是？yeah. 那么寇思远弟兄呢，他也是有一点聚会所的背景，所以他也不叫牧师。不过大家叫他寇弟兄呢，好像又显不出他是一个神呼召的神的仆人，叫他寇教授呢，又不晓得他是真是一个世俗的教授，在教会里面不过是 part time 还是怎么样，还是 volunteer。 所以呢，后来有了基督之家之后，他就自己用这个监督的名，监督的 title 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的确是那个教会的监督，他是那个 overseer 或者是那个 supervisor， 也实在是他们中间比较长而老的。然而呢，他的职分实在是神的仆人，是不是？是先知，是使徒。他来到美国也建立基督之家，所以呢，我觉得一般说来，通称传道人还是最好。传道人你就懂得了，就是以传道、祈祷、传道为事。在传道人当中有很多的人称为牧师的，我顺便说几句我为什么接受按牧好了。其实我这个见证已经写成文章登在论坛报上面，我今天我还有一些留在家里，我今天没有想到也没带来。我们不否认原初圣经上所启示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神所赐的有5种特别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那个牧师和教师那个和呢，据原文专家告诉我们说， 也可以翻成旧事，牧师就是教士，所以有人分四种，有人分五种，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这四种或者五种人叫做 The ministers， 就是尼弟兄说叫那执事，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蒙特别呼召的神的仆人们，这里头也可以包括女的，可以包括姊妹，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所谓的 clergy 就是圣职人员。那牧师不过是这几种人当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的恩赐。有的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恩赐，不是一种的职务，所以不应当把它当作一个称呼。而且你如果把牧师当作称呼，为什么不称教师呢？为什么不称先知呢？为什么不称使徒呢？单单称牧师呢？所以有一些教派他们就不用这个称呼，比方说聚会所、聚会处、基督之家、地方教会，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他们都不用，都不用也没有什么难处，因为大家都晓得那些人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传道人，就这样称了。但是我后来到了菲律宾侍奉的时候，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国家，换句话说是有很浓厚的宗教背景的，他们把这个 clergy 跟那个 layman 呢是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我到他家里去跟他们没信主的亲友谈话介绍的时候，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很难，怎么弟兄随便跑人家家去呢？有的时候他们亲友当中有人生病了，要请我去为他祷告，怎么介绍呢？这是我们的少弟兄来为你祷告。人家觉得说，为什么请一个弟兄来祷告，为什么不请神父，为什么不请牧师？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家里有人过世了，要为他们主持丧礼，就更麻烦了，怎么也没有请牧师来主持丧礼，以为是瞧他不起。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保罗说对什么人做什么人，要称为牧师不是为我的方便，是为别人的方便。人家不叫你牧师叫你什么呢？叫你弟兄吗？又觉得不大尊敬，叫你什么呢？他不会叫了，变成叫人家很为难。后来我一想，哎，对呀，为什么我们叫医师可以啊，叫工程师可以啊，叫律师可以啊，因为他是做这一行的嘛。你说你是不是医师啊？不是。那你为什么给人看病呢？对了，不是医师又给人家看病，又给人家看病，而且已经看了20年了，说你是不是医师还说不是，人家说你是秘医吧。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好了，我就接受一个按摩礼。有人说，哇，你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接受人的案例？我说这个案例不是案例，乃是交通，乃是印证啊，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所以现在教牧师也就教惯了，是看什么场合。但今天我到你们中间，你们称我弟兄，我一点不觉得不舒服，我一点都不觉得不舒服。我如果回到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叫我少弟兄，我一点没有觉得不舒服。我说牧师还是弟兄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是牧师就不是弟兄，他们牧师变假弟兄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所以有没有长老专门做传道的工作？有，我们的答案是说有。无论就着他的负担和恩赐，无论就着神主宰的手，逐渐的就演变成为这个样子，都有这个可能的，而且是很好的，很美的。我们现在金巴伦长老会就有几个长老，现在变成牧师，变成女传道，真的。长老会是有女的长老的，所以我们那边有3个女长老。结果啊，一个姓梅的已经全时间出来侍奉，后来又一位姓黄的，后来又一位姓王的，他们都出来变成教会的同工，就是 on staff 这样。那金巴伦的规矩是说 on staff 的人就不兼做长老，好像长老是特别 reserve 给这些 lay people， 好像比较有一个分别，这些都是很美的事。现在还有个黄长老，男的，我们正在鼓励他提早退休，因为他有查经的恩赐，他也很有负担对主的国度，所以如果他有一天从银行里提早退休了，他又是从长老变成传道人。 It's very beautiful。
可以不经过阿牧就称牧师了。
王氏牧师就是这样的。我问他，王老牧师啊，你什么时候爱慕的？他说其实我没有爱慕，但是我有一次啊，不晓得多少年前，几十年前呢，是不是有一次他生病生完了以后，就有人叫他牧师了，就这么一直叫下来了。我敢说，其实我从前还没有爱慕，已经开始有人叫我牧师，因为人家认为你就是干这行的。我相信有人叫过你何牧师吗？很多嘛。他叫你的时候，你答不答应啊？
我一笑笑。
你笑笑。对了，笑笑就表示说也接受了，就是了。
我有的时候我说，我说我没有经过爱慕，我跟他讲。
我有时这样回答说，我是没有按，我没有经过爱慕，但是我是做牧师的事情，牧者的事情。
那我想牧者是牧养教会，如果一个人是传道但是没有牧养教会，那我想不应该叫做牧师，对不
对？
对
了，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到现在有的传道人他们还不接受爱慕，他虽然传了很多年的道，因为他自己觉得说我没有牧养教会，为什么要叫 pastor？ 但是现在呢，这个牧师已经变成这一种人的一个通称，好像说医师牙科医师也是叫医师嘛，针灸医师也是叫医师嘛，对不对？都通称医师了。在英文里头 dentist 就是 dentist， doctor 就 doctor， 是 medical doctor。 dentist 可不可以叫医师啊？也可以叫 doctor 吧，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也可以哈。是，其实他告诉，我不是 medical doctor， 我也不是个 surgeon，我是一个 dentist， 其实没关系的，反正穿白衣服嘛。
现在就问你，现在有一般的制度是牧师可以分圣餐，牧师才可以跟人的受洗施行洗礼，牧师才可以跟证婚。
这个呢，这个完全是教会的一些传统、一些习惯，跟牧师的称呼没什么关系。这个比方说我在菲律宾我在马尼拉灵会堂哈，灵会堂他们是称牧师的。他们也有长老，但是他们那些长老平常不称长老，称弟兄，像许叔叔，他还是到外面人家称他长老，在教会里头他们互相还是称弟兄。那分圣餐是长老分的，反而传道人不分的，很奇怪。我在他们中间是牧师嘛，我负责讲道，但是到分圣餐是长老们分的。施浸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施，有的时候他们施，这个没什么必然关系。因为这个你若是看尼托生弟兄的工作在私最后的那一部分，他讲，他说有人以为我反对牧师，其实我不但不反对牧师，而且还尊敬牧师。我反对的是牧师制度，这个牧师制度包括牧师一把抓一脚踢，这个违反身体侍奉的原则。第二，牧师才可以做那些事，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圣经上的根据的。好比说牧师在就有圣餐，牧师出门三个月，那么就三个月不纪念主，那到底是纪念谁嘛？纪念牧师啊，纪念主，啊，洗礼也是一样嘛，啊，谁可以传福音，谁就可以跟人施洗。在古代的教会原来是这样，当然我也承认到今天不应当那样的开放，有时候也是太过分了一点。比较谨慎一点，至少要请教会中大家公认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受尊敬的一些人物。好比说以前我们聚会所也是长老，或者最起码是执事。长老施浸的话，执事只能够助浸帮忙而已，是吧？因为你太烂的话也是一个危险。这个跟牧师的头衔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这样谈谈很有意思哈。
刚少叔谈到说，有的时候长老知识要 review， 这个怎么一个？
对，
谁来 review 呢？
这个提摩太书里头有一句话说，如果有告长老的臣，告长老的臣子哈，臣子他们北方话就是那个告状哈。当然长老有毛病了就有人告了哈，他说最少有两个人联手才受理。换句话说，圣经上给我们一个亮光，长老是可以 evaluate， 换句话说，有选长老也可以罢免啊，但是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投票的。谁呢？谁设立谁就负责。这里就讲到教会中同工的设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哈，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不管你教会今天你长老会进行用各色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程序，不外乎三个要点。第一是这个叫圣灵的显明。第二是这个年长的同工的印证的，不叫不是印证，第是年长同工们的这个，我们姑且说吧，提名啊，推荐 OK。 第三是大家的印证，众弟兄姊妹的印证。不管你今天是用appoint by appointment 或者 by election， anyway 这三个原则不能违反，也差不多就在这三个原则里头。什么叫圣灵的显明呢？就是说假若我们是真正照圣经的 qualification 来选拔长老执事的话，一定是比大家更爱主，比大家更付代价，更摆上时间金钱以及他恩赐上的显明，灵里头的长进，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说我要你长进你就长进，甚至不能说我自己想长进就长进，也不一定，这是圣灵恩典的工作。哎，大家一起蒙恩的结果，哎，这两三位弟兄姊妹特别的爱主，特别的长进，灵里头特别有学习，也肯花时间，也摆上金钱，大家都看得见，这是个显明。然后呢，第二步呢，我说先先后后哈，这个没什么的关系，这个要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总要有一些有属灵眼光的人，这个所谓的有属灵眼光和鉴别力的人，可能是本教会那个资深的长老，也可能这个教会刚开始根本还没有资深长老，可能就是一些主的仆人，特别是到这里来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或者在这里曾经牧养过的，他们有属灵的鉴别力和眼光，他们就 recommend 这几个人，推荐这几个人，或者 nominate 这几个人出来啊。最后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机会，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成全了。你说这是民主吗？又不是。你说不是吗？又是。所谓的民主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名，然后就举手表决通过就行了，那这样的话是很危险。从来都是好比说考试的话，都是那个资深的考那个资浅的，对不对？你不能反过来考试的，对不对？老师考学生可以，高班的考低班可以，你不能说学生考老师的，或者低班的考高班不可以。但是学生可以反映这个老师教的好不好，他可以有机会反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太过的过分的民主，就是哦，一年一度开会有大会啦，随便提名选长老，甚至于选牧师，简直是这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好像儿女来选父亲一样的。但是有一种过分独裁的呢，操纵在两三个人少数人手里，就 by appointment 好了，大家知不知道，忽然间宣布现在我们教会增加三位长老，就谁谁谁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不认识的，也许根本都没想到，这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一点都没有机会来说个 yes or no 啊，又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说，第一 圣灵显明，第二长辈的推荐，第三大家的印证。大家的印证这里头有好几种方法，或者是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票选，或者是举手，或者都不是。有的教会像巴新他们的教会哈，就提名之后就宣布出来做长老的 candidate 一年，这一年当中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具体的理由和原因，你来说某某人不合适，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具具体体有证明的你可以讲。假如一年之后这几个 nominate 都没问题， OK， 就经过主的仆人按手设立，大家都没话讲。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非常好的。那么既然有设立，当然也有惩罚了。那么假如那个长老做越做不像样，越做越不像样怎么办？或者是他犯了显然的错误，无论是道德上的或者是信仰上的怎么办？或者说他什么错都没有，只有一点他不长进了。弟兄姊妹过了两年三年五年都长进，他是老不长进，在后的已经在前了，怎么办？那这里有两种的方法。一种呢 by rotation，很多教会是有这个任期的，有任期的，有轮流的，好比说三年一任，或者是两年一任，可以连任一次，一定要休息，也有它的好处。换句话说，总是到一个期间呢，给大家 evaluate 一下，连他自己在内，自己要反省一下，哎，过去这两年做的长老做的怎么样啊？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长进，有没有真正的贡献？啊，休息一年的做法呢，我也赞成。那一年当中，他如果他认真做的话，当然是相当累的，也让他休息一下也不错。同时在那一年当中，他看看别人怎么做呢，他可以旁观者清，他看到人家身上做的那些毛病，可能自己也有，可以有这个反省的机会。或者他这一年这个不在当局者，他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余力，他的思想能够清楚一点，也许有什么新的构想。如果他的光景好的话，我们相信在休息过后可能还会当选，还会有人提名他，他再出来侍奉都不是坏事。所以这种的 rotation， 这种的轮流哈，有的教会这样用的，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道理。我不说那是绝对好，也不说那是完全合圣经，只是说也有它的好处。很多的不是很多，也有一些教派是终身职的，长老职事都是终身的，没有 rotation 的，没有 term 的。那么只有一个呢，就是有免的，免职的，就说如果真的他有信仰上道德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应当停掉，他停了他的职分。这个停有两种停法，一种呢是私下给他交通，他自己也承认，然后他自己公开的辞职。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一位长老，他实在灵命各方面侍奉各方面都很好，可惜他做生意的时候生意失败，他欠了很多弟兄姊妹的钱，他自己感觉良心过不去，他一时之间又还不出来，他感觉到没有见证，凡事不可亏欠人，他亏欠那么多，所以他自动辞职。当他辞职的时候，他在一次波饼聚会以后，他站起来，他的态度非常的庄重严肃。他虽然辞职，我们没有一个人看清他，我们还是一样敬爱他，我们反而觉得他有一个负责的精神。他现在已经过世。薛天恩，你听过这个人名字吗？薛天恩弟兄。他的女儿是个钢琴家，还在美国。有些呢不肯悔改的，或者说不肯认错的，可能教会叫运用权柄，运用教会的权柄，就是教会那一些在神面前掌权的人，不是用权柄来作威作福，乃是用权柄来洁净教会，也是教育神的众儿女。 好像说杀一儆百哈、啊。假如说做长老的人犯了这样的错都没有关系，那不是鼓励大家随便吗？所以有了这一种的 punishment 下来呢，大家都会敬畏神。好像彼得那个时候他运用权柄就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他对付之后，全教会都很敬畏神，连外邦人都敬畏，都害怕基督徒，这一种给人敬畏的这个灵，这种的 spirit 也是教会非常需要的。当然这是很不得已的时候。我非常 sorry to say 呢，现在的教会这方面太差太缺少。我明明知道有些长老明明那些做生意的明明在漏税报假账走私啊，有些执事在家里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牌，教会从来不敢动他们，不但不敢动，连提也不敢提。那么弟兄姊妹老百姓眼睛都是雪亮的，是这样的人都是长老执事，那有什么关系，那教会一定不会复兴的。圣殿成了贼窝，神怎么会祝福，怎么会同在？所以到了时候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宁可短痛还胜于长痛啊！这样的事情是应当要拿出魄力来，好像那个就有一个先知叫什么菲尼哈的灵，菲尼哈是一个祭司的儿子，他看到在侍奉人当中跟外邦女子犯淫乱，没有人敢讲他，他拿起把枪一下把他刺透了，从心刺透过去，从背后刺到前头。圣经上明明说因这个缘故神的愤怒才止住，教会里总要有人起来做坏人，不是拼血气的，为着神维持神的家那个圣洁的见证。当然这是不到不得已千万不要用的。
那以前的据我所讲叫父权病，这是怎么回事？
哦，父权病是很重要的。我们看整个神的国就是一个权柄的系统啊，明明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到女人蒙头的时候，不管你们女人听了高兴不高兴他是不管的，因为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次序，叫 divine order。 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连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站在父权柄的地位，他说子也不知道，子也不凭自己说什么做什么，父只有看到父做的他才做，父说的他才说。所以神是不喜欢混乱，神喜欢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这个 order 来行。教会中长幼有序的，教会中那个地位也是有权柄的。我们不选长老则已，假如我们大家都印证说某人是长老，我们就要尊重这个长老的名分，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在上有权柄的都是出于神，我们都要尊敬。不要说教内的，就是教外的权柄我们都要尊敬的，这圣经上的教训，对不对？你不要说哦，你还不是弟兄，你长老也是弟兄嘛，难道你不会做、啊、这种美国式的这种民主的态度在教会中是不应该的。可以交通，但是要带着一种敬畏的灵来交通就好一点，也在爱里头交通。刚才已经讲爱第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过错。那彼得讲什么呢？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啊，但是下面还有一句，你们还要彼此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聚会所只讲上面一句下面一句不讲了，所以毛病就出在这里。他们一天到晚就讲你们年幼顺服年长，年幼顺服年长， 结果谁要是熬到年长了，媳妇熬成婆了，那一下就可以作威作福了。他这下面一句不讲呢，彼此要谦卑，说彼此顺服啊。就是年长，万一你年长的也有错的时候呢，当然年幼的错比较多，机会比较多啊，但是年长的人也会错的。万一你错了，假如有一个年幼的提出来的话，你也要认错吧，你也要服输啊。你们说我是年长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不可以这样讲的啊。神的国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彼得到了老年的时候实在学了不少功课。他是老大吗？十二门徒当中他老大，恐怕他这个老大也很难当的。彼此争论谁为大呀、yeah.
问李长寿弟兄，那本的长老智慧那本书你认为怎么样？
我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再一次参考，那个时候他在训练班里头讲这套的时候我也在场嘛。还有一本书叫做《权柄与顺服》，那是倪弟兄在古岭山上讲，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不错，基本观念是从圣经来的，但是到 application 的时候，就是应用实行的时候有偏差。这个偏差就是因为有人的私欲还不干净，这是有一点这个啊。所以 Sparks 弟兄啊，那位英国的那位神的仆人来的时候，他一两句话实在是一针见血，是叫李弟兄是气得不得了的原因之一。他说，他曾经说一句话说，你们是The right word, but wrong use, wrong application. 你们讲教会讲的这套道理没有错，都对，都对，都对。但是最后就说，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只有我们就是这样啊、天下都不是，这个怎么可以？你讲顺服，讲权柄，都对，都对。但是最后结果，你不是顺服圣灵，你是叫人顺服你呀、啊，顺服你这个人呢、啊？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顺服的。我们要顺服的是神在他身上的权柄。你听警察的话，你不是听那个人的话，你是听他身上的 uniform 的话，对不对？他现在是一个警察，他 on duty 的时候，他那个 uniform 一穿，国家的权柄在他身上，你要听他。你听他那个人干什么？可能他受的教育比你还低得多。有一本书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过，叫做教会的路，教会之路，你看过？我想你看倪弟兄这个人就是属灵，就是这样。他一开头就讲，他说地方教会的两大要素，第一要素是地方的立场，这个地方立场不是跟人分的，那是跟人合的，大家同在 Cincinnati， 就是 Cincinnati 的基督的教会，凡在 Cincinnati 神的儿女都应当是一个教会，以地方为界限，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common ground， 我们在这里做合一的见证。后来聚会所的人用地方立场跟人家分，嘿，我们才是站立场，你们不站，你们是公会是宗派，我们才是教会，这跟原来的意思刚好相反。第二个要素，地方教会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圣灵做权柄。倪弟兄在那本书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也不是建立长老的权柄，我们也不是建立年长弟兄的权柄，我们呢是建立圣灵的权柄。为什么说要比较尊敬年长的弟兄和长老呢？因为他们活在圣灵里头比较久，比较容易明白圣灵的意思，它都是相对的，都是比较的，都不是绝对的。啊，但是这不是说要建立这个人，乃是要建立圣灵在他身上的权柄。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个小弟兄说出一句话，哎，你如果有属灵感觉的话，你会觉得那句话不是他的，是主的，那你就要听。 No matter 他是刚刚受洗啊，还是说一个年幼的弟兄，你听得出哇，这是圣灵的声音，大家都要敬畏主。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十字架的功课， 要把那许多的老肉体、老自我、倚老卖老的那些东西都要剪除干净，圣灵才有出路。圣灵有出路，圣灵在教会中掌权，你这个教会才叫做教会。不然你挂再好听的名字也没用。后来我真是明白了，你可以用最属灵的名字来名教会，但是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有一种教会是个异端呢，那个教会用希腊原文的称呼来称教会，叫做什么？叫做你叫 Ecclesia Ecclesia ni Christo。 你看看多属灵啊， Ecclesia 就是 Church 的原文， Christo 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的教会的原文。那你不能比它更 Biblical 了吧。但是它是异端，真正是异端，根本不信耶稣是救主的，他们是搞社会福音的。梅太你晓不晓得？
那粉红色的礼拜堂
漂亮的不得了啊，他们在菲律宾礼拜堂比天主堂还漂亮，就在我们呀，到处都可以看到，好大好漂亮。他们里面的行政系统非常好，所以教会你可以取很好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那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要紧的是大家走什么路线，走圣经的路线，走圣灵的路线，那就是教会，真教会。不然的话你不过是一个人间的团体罢了。
这样是怕的，
你战胜他的教会，你对那个教会定了什么宪法了、大会规章了，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美国玩意儿。我们以前好像没有这套东西啊。不过是这样子哈，现在既然有 board， 当然要有 bylaw， 是不是？那不然的话，你登记也不给你登记的啊。好像你要到政府登记，一定要有 bylaw， 是不是啊？不然他不给你登记。但是我们都晓得，心里有数。如果到吵起架来，你哪一条掰落有什么用啊？你纸上谈兵有什么用啊？真正的相爱合一根本不在那上面。我也可以跟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从台湾来的牧师啊，他在加州某一个地方来牧会，那他呢又来牧会呢，又想说三年以后他又要回东方，所以他心里头有点急嘛，他希望说这三年牧会就把教会带上轨道了，心是很好。可是啊，他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好像觉得说那个驾驶盘还没交给他。那个教会啊成立好几年都没有牧师了，所以他们自己料理已经惯了，虽然也是他们请来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快把那个习惯改过来，好像把那个驾驶盘呢交给他，所以他有点急了。那他跟我很熟了，他来找我交通。那他就问我说：“哎，要不要你跟他们讲一点属灵的法则啊？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借几本教会的掰落来看一看呢、啊？到底这个教会的权柄是谁啊？是长执啊，还是牧者啊？”我当时也没回答他，因为我也听到长执会里头的一些反应，其中有一些人跟我也是很熟的，他们很爱这个传道人，不然不会请他来的，但是就觉得说他有点急，太急于掌权，他不是要抓权，他的目的是好的，是要带他们上轨道，但是他抓不到权，他怎么带呢？那么后来我就去花了几天去他们中间，一方面去讲道，一方面去实地的看一看，完了以后我心里有点数了。我说，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我说某弟兄啊，你没有可能 还不到一年就叫人家100%都信任你，都交给你，不可能。虽然你过去跟他们也熟，他们也爱你，他们也请你来，但是他们过去这么多年的习惯，你叫他这个习惯一下子就改过来，完全交给你来带，没那么快。这个时候不是动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拿败露出来一点用没有？你越提这个领导权是谁啊，越提这个他们就越敏感，就越害怕，好像那个蚌壳一样，你越惹他越关得紧，那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弟兄，照我看你现在暂时 forget it， 这个权柄的问题、领导的问题完全提也不要提，你就专心下功夫预备你的讲章。现在讲台是交给你的，你好好的祷告，有神的话，然后你在讲台上很强的供应，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下去，弟兄姊妹实在觉得神的灵与你同在，神的话从你身上出来，他们的心自然而然地归向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带怎么跟。我说你不要急，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接受，现在怎么样情形我也不大清楚。洛杉矶地区还有一个教会也是在那里动掰落的事情，那长老跟那个传道人之间有难处，他们就互相找掰落。这个法律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到政府去登记，当然要有个掰落。
是不是一定要？我们的掰落在哪里？
没有。啊？我们是没掰落。但是你需要一个 statement。
这个东西老实都是应付国家的。应付政府的这些东西，对教会本身说真的没什么用。
好了，我看我们这个正式聚会就